大家好，
好，
很高兴来到这里啊！我刚才跟杨传道说，我好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好多年没有用国语来证道了。我是浸信会哈、爱之华人浸信会粤语部的一位的牧师啊，所以今天来讲国语证道呢，有一点心里有一点害怕。我记得我从前是做生意的。我从前是在 UAE 读书，读了之后回香港做生意，做了好多年的时间。我有一次我打电话去上海，有一个人啊，我每一次打电话都是那位小姐接电话，她每一次我打去，她就认得我的声音。有一次我要找比如找陈先生，她说啊，陈先生说是谁找我的？她说从香港那位发音不准的那一位。林先生找的，所以呢，我讲国语呢就好害怕啊。今天呢，杨传道要我去介绍一下自己，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介绍自己啊。我刚才我讲的，我以前是在 UA 读书，读工程哈、，electrical engineering。后来回到香港做生意，为什么后来我回来在 Taylor 读神学呢？因为就好像你们诗歌所讲的。有一位神，真的有一位神，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爱我们，所以我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这位的主，而且让自己奉献给神，让他使用哈。就在贴了读了神学，后来做了牧师哈，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。今天我所讲的题目叫做准则。当大家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准则来做你人生的决定呢？大家用什么准则呢？是用一本通胜呢？电视节目里面一些主角他们做的一些决定呢？还是用什么的准则来做你人生的决定呢？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lumb nine，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plumb nine？ plumbline， plumb nine。我自己做了一条 plumb nine， 虽然手工做得不太好，但是也给大家看一看 plumb nine 呢，就是一条的线，下面呢放着一个重重的铅锤，这个叫做铅锤测定线。铅锤测定线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就是如果我们起房子的时候，从前那些工程师起房子的时候，他们怎样去决定那个建筑物有没有倾斜呢？他就是用这一条 plumb line 铅锤测定线去测量一下，看有没有倾斜，如果倾斜就危险了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楼房就会倒下去。这个的铅锤测定线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比如说你走到高山去，它也是会给你一定很正确的答案。你无论爬到高山山底下，或是很山的中间那个地方很陡切的，它都一样不偏不倚的告诉你一个垂直的位置。在我们的人生，在我们所做的决定里面，我们可否有这一条的铅锤测定线在我们的心里呢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比如在我们的工作上，比如在我们的家庭上，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上、金钱上、金钱利益方面上、面子上，在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有一个不偏不倚的测定线为我们做决定呢？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他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。 为什么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呢？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人，这个就是大卫。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使徒行传13:22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他凡事，这是神说的，他凡事遵行我的旨意。原来神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凡事遵从神的旨意，我们凡事遵从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准则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一起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20:1-7，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的经文。扫罗追赶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里的旷野。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地行去，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准在洞里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的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高所高的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起来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的教会，我们谢谢你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教会，有不同的言语的教会，我们献上感谢。因为你的国度一直的扩展，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为这一家教会我们感到高兴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我们成为我们在心里面我们的准则。我们求你今天教导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故事就是讲，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前也读过这段的经文，就是讲扫罗王因为不听神的话，给上帝废了他王帝的位置，就定立大卫做他下一任的君王。当扫罗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心里很不甘，他要把大卫杀了。于是从此之后，大卫就要左闪右避啊！本来大卫就是在王宫里面做事的，后来他又左闪右避，去避开扫罗王的追杀。有时候躲到山上去，有时候躲到荒野里面去，有时候躲在山洞里面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就跑到了一个山洞，这个地方叫做隐基底。隐基底里面有个山洞，大卫和他伴随的人就到这个山洞里面去躲藏。这个时候，扫罗王率领着3000的精兵去追赶大卫。但是追赶是追赶，打仗是打仗，人有三急，对不对？他要找一个地方去解决，他就找到了这个山洞，进到里面去打劫。但是大卫和他伴随的人就在里面，大卫手里拿着枪，那个时候扫罗还不知道，他就蹲在地上。其实大卫那个时候把枪一枪刺过去，就可以把扫罗杀死了。 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做呢？大卫没有这样做，大卫觉得不应该这样做，大卫的手下一直都在催促他，把他杀死了，把他杀死吧，因为如果你把他杀死，我们从今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到处逃跑，我们从今就麻烦就解决了，我们从今就大卫你就可以坐上去做王了，把他刺死。但大卫没有这样做，大卫只是把那个王外袍的衣襟砍一点出来，但是他这样做呢，心里也觉得后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个扫罗王是上帝所高立的王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对他不敬就是对上帝不敬，我对他不尊重就是侮辱了上帝。他心里觉得很后悔，连隔了这件衣襟下来他也觉得后悔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是大卫，在那个时候你会怎样做呢？我相信如果你是大卫，或者我是大卫，我就一定会把扫罗杀死，对不对？因为把他杀死了，我就可以立时做我的王帝，我就可以把我的麻烦立时的给解决了。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？我灵派上我一定会这样做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不是呀。所以我知道我做决定的准则必定和大卫的不同，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我们做决定的准则那个错误在哪里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神心意的时候，我们犯了三大的错误。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，是吗？我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看自己喜欢什么，我不是看神喜欢什么，我是按着自己的爱好来选择。我想在这里问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你在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有多少人是你在做这个重要决定之前先祷告的？啊，没有人敢举手啊。啊，有啊，应该有吧。有多少人在做普通决定之前首先在神面前祷告的呢？很少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凡事祷告上帝，我们要凡事交托上帝。但我们怎么样去交托呢？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件小事都去祷告。我们可不可以在 去到酒家喝什么茶，在决定喝什么茶之前先祷告呢？我要喝龙井呢，还是什么铁观音呢？我们不会这样做的。我们会不会推点心的推到前面呢？我要吃虾饺还是吃叉烧包啊？我们先做个祷告呢？没可能，我们不会这样做。这圣经叫我们要凡事交托，我们怎么样去交托？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每天早上，圣经给我们讲，这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可能我们在走每一步路之前我们去祷告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天还没有亮之前我们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。
为我们的一天都要面对的工作，一天要面对的事情，一天我们要做的决定，我们先放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先祷告。但是我们很多人，我们有祷告，我们可能每一个人一天有三次的祷告，这是饭餐之前。我们可能我们很多人我们的祷告就是可能在晚上睡觉之前啊，我们从早上啊起来就一直的工作，工作的好辛苦了，晚上拖着疲累的身躯到床上去，跳到 床上去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祷告，祷告之后明天早上阿们，我们睡着了。其实我们在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从早到晚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为着我们的大事小事在神面前祷告，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爱好去决定事情。小事了我们会说啊，这只不过是小事啊，不用祷告了。但是大事呢，我们也成否为着我们身体身上面我们的每一天的大小事情祷告呢？比如大事，年轻人进大学选课了，年轻人怎样去选课呢？凭什么准则去选课呢？可能就是看看同学们选什么课，我的 buddies 选什么课，他选什么课我就选什么课，我们一起上学。我们可能我们的准则就是听听路边社的消息，看看说啊，什么科目赚钱最多我就选什么科目啊。从前我是读工程啊，工程我去读的时候我觉得啊，最容易找到工作做，想不到读完了找不到工作做了。同学们凭什么准则去选课呢？很多人就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去选，选了以后糟糕了，读不成了，没有兴趣了，不及格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找牧师去祷告了，找传道来祷告了。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大事之前，比如说结交男女朋友，我们在结交男女朋友之前，我们曾否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呢？我们好多人选择异性朋友的准则就是看看样子漂不漂亮呢，身材好不好了，家里有没有钱呢，有没有房子了，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准则？还是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终身伴侣来祷告呢？好多人结婚了就来告诉牧师说，牧师为什么神会给我安排这一个人做我的终身伴侣呢？这我的拣选这个老婆这个老公，我一天到晚都和他吵架吵到晚呀，我生不如死呀。有很多家长很懂得为自己的孩子们来做决定，但是我们为孩子们来做决定的准则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我们要记得一件的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英文有一句叫做 What goes in, what comes out, 你放什么进去就有什么出来。比如说我们放进去的是功利主义，它将来出来的就是功利主义啊。你放进去的是个人主义，它将来出来的就是个人主义啊。你不要问为什么，他整天只是关心自己，不去关心我呀。你放进去的是消费主义，他将来出来的就是消费主义的生活，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他整天就在消费，整天是浪费金钱，整天就是在注意那些名牌的东西。 但是如果我们放进去孩子的心里面的是神的话的时候，是神做人的准则的时候，我们放进去的是公平公正公义真理神的话，他将来活出来的就是神要我们活的生活，因为有神的话在他里面做他的种准则。做父母的就好像弓箭手一样，弓箭手要射中那个红心，就要瞄准那个红心。如果做父母的瞄不准，那支箭一射出去，可能离开红心好远。我们的小孩子就是放在我们的手里面，我们怎能不去为我们的小孩子的前面的路交在神的面前？我们怎能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准则去教养他们呢？我们要将他们交给上帝，用上帝话语教导他们。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教会所做出的决定是否按着上帝的心意，还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呢？我不知道这个教会也是，我们都是浸信会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月会。有啊，啊有月会啊。我们在月会里面，我们举手是凭什么来举手呢？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 去举手，还是按着自己的喜好去举手呢？大卫明明看见一个大好时机在他面前，大卫明明知道如果他把手一伸，他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，他宁愿放过这个机会。他要寻求的就是，神啊，你喜欢我做什么，你爱我去做什么，你要我去做什么。他不要自己的爱好。我们基督徒有三大的毛病，第一就是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喜欢啊，按自己的爱好去决定事情。第二个错误呢，就是把自己的心意说成是神的心意。这里有没有广东人？没有啊。广东话有一句叫做叫神吃死猫，大家听懂吗？就叫神吃死猫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？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明明不是神的心意，你硬说这就是神的心意，叫神吃一只死猫下去。比如说有些丈夫啊，他很希望妻子帮他做一些事情，他呢他就说啊，但是妻子不愿意啊，也不一定是神的心意。那丈夫就会引用圣经的话，他说丈夫是一家之主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呀，所以我叫你的事情你一定要做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做妻子的可能也会说，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又啊为教会舍己，你有没有为我舍己呢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明明是你自己的心意，却说是神的心意，而且用圣经的话去说成是神的心意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喜欢了一个男孩子，这位男孩子的名字叫 David。 这个姊妹很少看圣经，但是她喜欢这个 David， 她要寻求神的心意，他就 拿出圣经，随便的一翻，一翻就是撒母耳记上，他就看来看去都是大卫的名字啊， David 经常出现了、啊、他说我寻求神的心意啊，神的心意就在圣经里面跟我讲了，神就是一直在讲大卫大卫大卫，所以大卫一定是我将来的男朋友，将来的老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当他再看下去的时候，他是二十章四节，二十章四节那里下半节说，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，那好了，一定是神的心意，神对我说啊，我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呀。但是其实那句话是不是神对人讲的话呢？是不是神对这位姊妹所讲的话呢？不是啊。如果我们老实的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约拿当大卫的好朋友跟他讲的，他就是朋友之间啊，你有什么我一定帮你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不是神跟那位姊妹讲，神要赐大卫给你做老公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心意用猪般的智慧说成的是神的心意，就好像广东话说叫神吃死猫。第二个我们常犯的错误，叫神吃死猫，把自己的心意说成是神的心意。第三个毛病我们经常犯的就是我们太急心，我们太急心，太急了，我们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。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却放弃这个的时候，大卫为什么放弃这个机会呢？因为他要等神的时间真正的来到，他不愿意急着去完成一些他想完成的事情，他要等神的时间。扫罗王为什么会给神废呢？如果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扫罗因为不愿意去等候。当扫罗王在这个案例的典礼的时候，神要他等撒母耳，神的祭司撒母耳来到献祭，他才可以真正的坐上王庭。当然撒母耳迟到，扫罗怎么样呢？他不愿意等候，他就自己献上祭物给上帝。这本来是应该上帝的祭司所做的工作，他觉得没所谓啊，反正献祭就是把一些动物啊什么烧给上帝，我也可以烧呀。他自己就不愿意去等候这个的时间，自己去做。上帝就因为这一件事情，他跟扫罗说，因为这样你的王位一定不会长久。就是什么？神要我们等候他的时间。其实神给人的答案，有时候我们去祷告祈求的时候，神给人的答案经常就是 within 三个 possibilities， 三个可能性，对不对？第一就是 yes， 第二就是 no， 第三呢就是 wait， 对不对？神给你的答案就是可以、不可以，或者是等。等候其实不太难明白。如果一个三岁小孩子要求爸爸爸爸爸爸给我一张刀玩可以吗？爸爸怎么讲呢？不可以啊，这个刀会伤害你，对不对？ No。 但是小孩子说给我一张纸我可以画东西啊，那可以，我就给你一张纸。比如说15岁的小孩子来到爸爸爸爸我要开车，你怎么讲呢？又讲等你18岁 十八岁到了，我就给你一辆车子，不一定是给啊，就是借他一辆车子，给他开，对不对？其实神给我们的答案也是这样，神要我们等候有他的意志。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就觉得很难受，因为我们神为什么还没有应允我的祷告呢？神要我们等候，等候有几个原因。神要我们等候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时机未到，时机还没有到。就好像我们刚才我们看的经文一样，大卫觉得时机还没有到，上帝跟他讲时机还没有到，大卫就是知道，因为知道时机还没有到，他宁愿放弃这个的机会。虽然机会看上去就好像多美多吸引多好，但他宁愿放弃。有一位很著名的投资家，英文名字叫 Warren Buffett， 可能大家都听过，中文翻译是华人比菲特，对不对？这个华人比菲特他说过一句的名言，就是说 I would rather miss the boat rather than get into a sinking ship， 就是说我宁愿错过了搭这个美丽的小艇的机会，但我不愿意跑上一艘会沉的船。这艘船会沉下去，好像很好，就跳上去做什么？它会沉下去。这个投资家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位基督徒，但是他就抓住了这个的真理，就是他宁愿去抓住最好的机会，不愿意乱跳上去。大卫也是这样，他宁愿放弃这一个好像很好的机会，但是他宁愿要等的是神的时间。他要等神的时间，他要确定这个是神的时间，他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他知道神有他的工作，神有他的方法，神有他的时间，他要在等这个的机会。神要我们去等候，第一个原因我刚才讲过，就是时机还没有到。第二个原因神要我们去等，为什么呢？神要我们学习单单的仰望他，单单的仰望他。在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受，因为我们觉得等候是浪费时间，好像好无聊，等来等去不知道在等什么。如果大家去看过《约书亚记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。当时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已经差不多要进去这个迦南地，但就站在约旦河旁边，神要他们经过这个约旦河走到里面去，但是神却叫他们在约旦河边等三天的时间。他们这一批人站在约旦河边等什么呢？等三天有什么可以等呢？过河，要我过河就给我船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就给我一些物料，我可以坐桥过去。我等什么呢？神叫我们在叫他们在等，等三天的时候，就是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到 Saskatchewan River 去，我们要过河，从这一边过到那一边，我们站着呢，在河边三天做什么呢？我们等什么呢？等那些水干吗？没可能的。 但是神就是带领的 这些以色列人在河边叫他们等三天的时候，是不是浪费时间呢？不是，神要人去等候，因为神要操练人的信心，神要操练我们单单仰望耶和华的信心。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单单的依靠他，祷告他，仰望他，则是神要以色列民当时所学的功课，这也是神今天要我们每一个人学的功课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我们这位的神真的有一位上帝在上面，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是怎么样呢？好多时候我们遇上困难，我们靠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靠的可能是其他的帮助，我们最后的才去投靠耶和华。好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讲说啊，我所有的事情我都试过了，现在只有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讲，我们全部事情我们都做过了，都不能成功了，所以我们要去祷告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学习单单的仰望耶和华，单单仰望这位的神，依靠他。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要学习的功课，而在心里面有这一个的素质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仰赖耶和华。第三个原因，神要我们去等候，因为神要除去我们的杂质 impurities。 我们有什么杂质在里面呢？骄傲，我们里面有很多骄傲的杂质在里面。人的罪从何而来呢？我们从圣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，人的罪不是吃苹果而来。好多人以为说为什么人吃了苹果就犯罪呢？其实人的罪不是因为吃苹果，也是 不是吃任何的 fruit。 人犯罪因为骄傲，人要放弃上帝，人家觉得我比上帝更加厉害。神为什么要变乱人的口音？因为人要建一个塔比上帝还要高。骄傲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杂质。当人骄傲的时候， 人就会自高放弃上帝。当人骄傲的时候，人就以为自己凭着自己什么都可以做。但是神怎么样把我们杂质除去呢？就是把我们放到一个光景，一个软弱的光景，一个低谷。在那个低谷的时候，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。在那个低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其实你靠自己是不可能的。在那个低谷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有很多限制，你就会谦卑下来，放下自己的骄傲，放弃自己骄傲，谦卑的依靠耶和华。当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。当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时候，我们从里面就神给我们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里面发出来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里面，任何一个地步里面，我们都能够说出感谢的话。我们就能够在我们人生任何一个阶段，我们都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。神要我们等候，神要除去我们的杂质。 我们刚才我们看到大卫有三个不愿意，虽然大好机会就在前头，但是大卫不愿意凭着自己的爱好去做出决定。第二，大卫不愿意将自己的心意说成是神的心意，叫神吃什么。第三，大卫也不愿意不等候神的时间。大卫这三个不愿意说明了他有一个怎么样的做人的准则呢？就是敬畏上帝。他因为敬畏上帝，他就不愿意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他因为敬畏上帝，他就要等候神的时间。他敬畏上帝。弟兄姊妹们，敬畏神是现在好多基督徒很少讲的话。我们很多人会讲尊重上帝，就是在外面非基督徒的一些圈子也会讲尊重宗教，尊重神明，但是敬畏神我们现在很少去讲。敬就是尊敬，畏是什么？惧怕。很特别的，圣经叫我们要去尊重这个上帝，而且要去惧怕这个上帝。为什么我们要去惧怕这个上帝呢？因为这个上帝也是审判公义的神，他是公义并且会审判的。我们现在当代的基督徒把神的全面切了一半，神是公平公正，神是慈爱怜悯，但是神是公义审判的神。神是这样一个神，神不是只是慈爱怜悯。当我们只是看神慈爱怜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怕这位的神。我们喜欢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我们不怕得罪神呀，反正神是慈爱的嘛，我做什么也不怕，他反正爱我，什么都会都 OK 但是圣经跟我们不是这样讲，神是慈爱怜悯，神也是公义审判的神，我们要去敬畏他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，你们既称拿不偏待人，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得好清楚，这位神是不偏待人的神，他会审判人的主，但是他也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。彼得前书还说，四章十七节说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，审判不是只在外面，而是从神的家起手。看下去，其实神对我们对属他的人有一定的要求，我们有一天还要在我们的天父面前交代，那个时候我们交代什么？所以圣经叫我们要敬畏这一位的上帝，敬畏神。当我们敬畏的时候，神却有其他给我们的一些应许。诗篇十五篇四节说，神尊重敬畏他的人，神尊重敬畏他的人。如果大家去想一想，神这么伟大，我这么的渺小，神尊重我， 不知道大家放假有没有去到外面去旅行，去到处走走啊？大家看到 Rockies 啊，看到洛基亚山啊，看到很多美丽的山景。这个世界这么的伟大，如果大家有去留意一下天文学，看到晚上的天空，这么伟大的星，这个宇宙这么大，都是神创造的。我呢，我只不过是这个宇大里面的一颗很小的星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人，我是这么的渺小，但是神却尊重我，神却去爱我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敬畏我们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样事情，有什么的福气，有什么的好处，他会留下不给我们呢？大卫明白这些事情，大卫知道我尊重上帝，我敬畏上帝，他没有什么好处会留下不给我的，因此他能够信靠顺服这个上帝，按照上帝的时间，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敬畏上帝。就算大卫知道，就算我有什么损失，神会用自己来补偿。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我们这代人，我们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们就去尝尝主的恩典，去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语永远是我们的力量，永远是我们的提醒。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，愿我们都谦卑的在你面前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不但要我们去听你的话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去把你的话吃到我们的里头，在我们里头发出甘甜。主要就是我们吃，把你的话吃到里面，会觉得有些苦，不容易接受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去把你的话放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感觉到甘甜。主要我们感觉到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用你的话在我们的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因而得福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以你的话为宝贵，以你自己的话为我们生活的准则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